制定日版台湾关系法，日本前副大臣话时机成熟。中共疫情期间，海外猎狐手段卑鄙残酷。NBA 再因新疆争议而起辩论，根大批评无耻。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9号礼拜三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，我是黄晓翔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18号台日安保伙伴关系论坛以视像方式举行，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表示，面对中共以武力、经济来改变现状，干涉各国内政，日本需要采取行动，制定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。台湾立委赵天麟表示，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之后，相当有利于台美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持续发展实质关系，而日本现今的体制正是立法的契机，日本政治家可以领导日本官僚体系，摆脱1972年日中共同宣言的误判。台湾和日本都面临中共的威胁，是命运共同体，日版台湾关系法如果能够成功，可以让双方突破过往众多交流层级不对等的限制，亦能够向中共传递，如果敢冒进改变台湾局势，代价一定好高。中山泰秀认为，现在制定日版台湾关系法的时机成熟，希望在沿著日本政府方针不变的基础下，就文化、经济各领域提出法案。中共以武力及经济施压各国，日本应该要比照美国制定相应的台湾关系法，日台应该建立类似同盟概念，针对网络的空间电磁波、宇宙等领域加强合作，针对中共伪造情报，日方应该同台湾交换情报，共同合作才能够贡献国际社会。他提到，去年他参选时曾经收到伪造情报甚至人身威胁警告，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攻击端居然来自香港，网络系统已经威胁到日本。台湾立委黄定宇提议，双方在可行的政治体制之下，在安全议题上分享情报，亦都可以在经济、公卫政策等议题上合作。日本和法国将会在20号举行部长级2+2安全会谈，两国的外交和国防部长将会就加强印太地区安全合作展开磋商。18号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表示，两国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，双方将会在网络上进行2+2会议，促进安全合作。共同社指出，该会议的背景是中共崛起所引发的国际担忧。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、防卫大臣岸信夫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、防长帕里都将会出席，此次将会是两国第6度召开这一类的安全会谈。自2014年第一届会议以来，两国通常轮流主办这一类会谈。随着中共在印太地区越来越频繁地宣示武力，并加强其领土主张，日本一直在推进和西方各国的防务合作。法国在印太地区拥有四块海外领土。2018年，马克龙政府发布了印太战略，促进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。在该战略当中，日本被视为主要合作国家之一。法国军队去年首次同日美部队在日本九州进行了联合演习，旨在保卫偏远岛屿。今个月稍早，日本和澳洲签署了一份名为互惠准入协议的条约。报道说，法国亦都希望同日本启动类似谈判，以便为联合训练和救灾行动放宽对武器和物资运输的限制。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，2月下旬计划在巴黎举行印太地区和欧盟各国的外长会议，将会邀请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各国出席，预计将会讨论安全保障、经济、环境等领域加强合作。该会议北京当局并未受邀。18号关注亚洲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保卫卫士发布报告，尽管疫情期间有国际封锁和旅行限制，但根据中共的数据，2020年至少有1400人被带回中国，去年至少有1100人被带回中国。 人权组织认为，中共借由追捕行动，将人权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作为攻击目标，包括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和香港人。去年7月，维吾尔人权项目记录到395宗维吾尔人被驱逐、引渡或者遣返中国的案例。报告指，强迫回国的方法包括拒绝续签护照、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、包括对目标人物居住在中国的家人恐吓、禁止出境等。中共还派遣公安、特工或者非政府成员前往海外，通过直接或者间接骚扰目标人物海外的朋友、家人或者同事，嚟迫使其回国。去年19岁的美国永久居民王正如被中共通缉，因为他质疑2020年的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共军的伤亡人数，中共多次骚扰和拘留他的父母，试图逼他回国。据中纪委的数据，2014至2020年6月间，回国的60名八大通缉犯当中，有44人是被劝返或者所谓自行回国，比例近75%。报告说，中共还会实施绑架，和东道国的警方一起秘密行动，或者诱使目标人物前往可以被引渡的第三国。有80宗中共企图绑架的案件，其中大约一半成功，目标位于几十个国家，包括美国、英国和澳洲。中共当局公开称赞该海外拘捕计划，说已经向90个国家和地区派出70多个所谓的工作组。保护卫士呼吁，世界各国政府应该终止和中共的引渡条约，尽管有正当理由要和北京展开国际司法合作，但中共侵犯他国司法主权、打破国际司法合作惯例的做法，损害了开展此类合作或者继续现有合作所需要的信任。18号，中华民国外交部透过新闻稿表示，欧洲各国议会陆续通过的决议，证明台湾在国际上并不孤单。欧洲议会40名议员致函欧洲理事会及欧盟主席，呼吁欧盟团结支持立陶宛和采取行动，捍卫欧洲免受中共恐吓。新闻稿指出，去年欧洲议会及欧洲各国议会总计通过26项有台决议，高度肯定台湾在民主、防疫、经贸等领域上的成就，包括法国参议院在去年5月无异议通过有台决议，去年11月通过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决议。荷兰众议院去年11月30号一日内通过两项有台决议，分别是预请荷兰政府不接受中共片面改变台海现状，及请荷兰政府促使欧盟以一致立场支持立陶宛和台湾发展关系。爱尔兰参议院在去年12月通过决议，谴责中共侵害人权，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。此外，17号，欧洲议会议员莱克斯曼发文，表示向欧盟领导人发出联署信函，强调面对中共胁迫，欧盟必须支持立陶宛。这封信函有40名议员联署，包括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、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、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等人。信函谴责中共对立陶宛的政治和经济胁迫、中共官员咄咄逼人的言论，以及禁止立陶宛和其他有关的国家制造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，这样不但违反国际和世贸规则，而且影响欧盟单一市场，因此必须由欧盟共同解决。这封信鼓励欧台加强经济、科学、文化、政治、人民交流、会议和合作。如果欧盟不对中共的行动作出回应，中共未来恐怕对立陶宛或者其他欧盟成员国采取进一步的胁迫，并削弱欧盟的团结，因此不能够允许中共破坏欧盟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。15号 NBA 金州勇士队老板帕里哈皮蒂亚公开表示，没人在乎新疆维吾尔发生了什么事，甚至质疑中共是否是独裁政权，在网上引发批评。18号 NBA 加州球员官方推文批评他漠视新疆人权状况，并同他划清界线。据法新社报道，旧金山的 NBA 球队在 Twitter 上说，帕里哈皮蒂亚作为一个有限级别的投资者，他的评估不反映我们俱乐部的立场评估。 面对批评，帕里哈皮蒂亚后来对他的讲法作出解释和修正，承认他可能表现得缺乏同情心。去年12月，拜登政府宣布不会派官方代表参加奥运会，因为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以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。此后其他国家亦都纷纷效仿。在中国，自从两年多之前，侯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对香港的民主运动表示支持之后，中共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就没有转播过 NBA 比赛。而自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球员根达公开谴责中共的西藏政策之后，腾讯公司亦都停止播放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比赛。根达看到帕里哈皮蒂亚的这一番言论之后说，当种族灭绝发生的时候，正是这样的人姑息让它发生的，你真是无耻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